拜登总统及多国领导人出席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习近平仅发表书面声明。拜登批中国缺乏承诺，如何加强全球气候合作？美财长耶伦表示，会有条件地考虑以对等方式降低对中国的关税。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总统及多国领导人齐聚格拉斯哥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仅以书面声明的形式在大会发言。白宫指责中国在气候问题上不够努力，美中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目标有多大的差别，如何加强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今天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Representatives of more than 120 countries at the COP26 in Glasgow, Scotland are just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to be able to achieve that target of keeping global warming below 2 degrees Celsius, ideally 1.5 degrees Celsius. And they're coming out of a very disappointing G20 summit where the leaders of the wealthiest nations were not able to agree on the timeline to phase out coal. Now, the reason why coal is so important is because it accounts for more than 70% of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so it's absolutely critical to be able to wean off the global dependency on coal to be able to achieve this target. One big disappointment at the summit is that China and Russia essentially did not show up with new pledges for their climate action plan. They're, of course, some of the biggest emitters of the planet,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President Joe Biden noted in his remarks. In his remarks, President Joe Biden also acknowledged the fact that the U.S. has been largely absent from climate action discussions for the past 5 years und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but promised that America is back on the global stage and hoping to be able to lead by example. Another key point of contention is on climate financing. This is, of course, a demand by developing nations that rich countries help poorer countries to be able to mitigate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transition to more renewable energy. And the amount that's been promised is $100 billion minimum per year, but much of that money has not materialized. The U.S. said that they're putting up a new initiative to reach $3 billion per year by 2024 and is asking other wealthy nations to step up and fulfill their commitments as well. Reporting on the COP26 summit in Scotland, I'm Patsy Widakuswara, VOA News.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发表书面声明，此前也仅是以视讯参加 G20 峰会。拜登总统星期天对中国的表现表示失望。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在星期一说，中国不够努力，不应该将责任推卸给美国。他还表示，美国将达成所有的承诺。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这个白宫顾问沙利文呢，针对被这个通讯信号上被问到说，现在美中之间呢，有这么多困难的地方，那怎么样来推进双方的气候变迁？气候变化方面的共同努力。对此呢，这个沙利文是表示说，他自己本人呢，对于这个美中关系当中有一些困难的框架，感到是有些讶异。他并且呢，还批评中国是自己不努力，还要甩锅给美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在空军号上是怎么说的。
China doesn't step up to do its part on climate is that it's deeply asymmetrical. Right? The United States, despite whatever difficulties we have with China, is stepping up. We're going to do 50 to 52% reduction by 2030. We're coming forward with all of our commitments. We're filling our end of the bargain at COP. The fact that China isn't is not something that they can readily point to us to say is the it's on them. They are a big country with a lot of resources and a lot of capabilities, and they are perfectly well capable of living up to their responsibilities. It's up to them to do so, and nothing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structurally or otherwise impedes or stands in the way of them doing their part.
那我们在昨天的报道当中已经讲过了，就是拜登总统呢，在这个 G20 的峰会之后的记者会上，已经公开对于中国还有俄罗斯在打击气候变化方面所做的承诺不够而感到失望。那么在气候峰会上呢，这个拜登总统是再度的重申，美国将会以行动证明自己在气候变化上面打击上面的承诺，而不是只有讲空话而已。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在这个 COP26 气候峰会上是怎么说的。
Workers will lay thousands of miles of transmission lines of clean, modern, resilient power grid. The auto workers will buil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electric vehicles and electricians who will install a nationwide network of 500,000 vehicle stations to power them throughout my country. The engineers will design new carbon capture systems, and the construction workers will make them a reality. The farmers will not only...help fight global hunger, but also use the soil to fight climate change. The communities that revitalize themselves around new industries and opportunities. And because we are taking all these action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able to meet the ambitious target I set in the Leaders Summit in Climate back in April, reducing U.S. emissions by 50 to 52% below 2005 levels by 2030.Will demonstrate to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only back at the table, but hopefully leading by the power of our example. I know it hasn't been the case, and that's why my administration is working overtime to show that our climate commitment is action, not words.
拜登总统同时也说呢，在未来几天，美国政府将会宣布几项新的倡议。包括的产业，包括从这个农业到石油到天然气呢，提供创新的做法，让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能够成为一个繁荣、创新、公平而且零排放世界的引擎。卡拉，
好的，感谢耀一带来的详细报道。拜登总统11月1号在格拉斯哥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表示，现在人类处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定性十年。拜登总统说，这个十年采取的措施将决定未来的环境状况。
To state the obvious, we meet with the eyes of history upon us and the profound questions before us. It's simple. Will we act? Will we do what is necessary?Will we seize the enormous opportunity before us? Or will we condemn future generations to suffer? This is the decade that will determine the answer, this decade. We can keep the goal of limiting global warming to just 1.5 degrees Celsius within our reach if we come together. If we commit to doing our part of each of our nations with determination,and with ambition. In an age where this pandemic has made so painfully clear that no nation can wall itself off from borderless threats, we know that none of us can escape the worst that's yet to come if we fail to seize this moment. We're standing at an inflection point in world history. We have the ability to invest in ourselves and build an equitable, clean energy future, and in the process,create millions of good-paying jobs and opport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Cleaner air for our children, more bountiful oceans, healthier forests and ecosystems for our planet.
在拜登总统前往格拉斯哥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之际，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11月1号在返回华盛顿之前，视察了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美国军事基地的一所高中，向军人家庭和世界各地的美国军事基地的学校表达支持。
I've worked on supporting military families for, I don't know, over a decade now, and on bases and at schools like this one.At the White House and in communitie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美国会视中国实施与前特朗普政府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情况，考虑以对等的方式降低对中国施加的关税。耶伦说，进口关税往往会增加国内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增加消费者和企业的费用，因此降低关税会起到减轻通货膨胀压力的效果。 上星期，耶伦与中国主管经济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刘鹤通话。此前，耶伦说，美中去年一月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未能解决世界这两个大经济体之间最紧迫的争端，并对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征收巨额关税的方式提出质疑。拜登政府今年一月上任后，没有继承前政府与中国的经贸谈判机制，但保持了前政府对中国实施的大规模关税。美国额外援助台湾的150万剂莫德纳疫苗搭机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机场起飞之后，已经在星期一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这是美国赠台的疫苗总数增加到400万剂。拜登政府官员说，美国捐赠的疫苗不附带任何条件，也不是用来换取任何好处或让步。台湾的蔡英文总统感谢美国的义举，强调美国新赠的疫苗不仅展现台美之间真朋友的情谊，而且再次印证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台湾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防疫工作一直出色，但是五月中旬出现破口，染疫确诊和死亡人数大幅飙升。与此同时，疫情的恶化凸显出疫苗的严重不足，接种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不到1%。因此，美国在六月份的首批250万剂疫苗捐赠被视为雪中送炭。台湾目前的第一剂疫苗接种率已经超过70%，第二剂疫苗接种率超过30%。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欧美等国领导人齐聚格拉斯哥，出席星期天开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仅以书面声明的形式在大会发言，此前的 G20 峰会上对于气候问题的承诺也被批评过于空洞。拜登总统表示，他自己也感到失望，并说峰会未能达到预期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缺乏承诺。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和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教授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首先王维正教授，我想先请问您啊，您对这一届的 G20 峰会的成果如何评价？包括像美国总统拜登他点名批评中国和俄罗斯缺乏承诺，您对这样的评价怎么看？
目前为止，这个缔约方26届大会的做的一个声明的话，基本上来讲是说要重申这个5年前在巴黎的那个会议公约啊，就是21届缔约方会议，然后要维持就是重申的一些目标，比如说这个全球暖化不要超过摄氏2度，最好是在工业化之前1.5度等等。然后又讲了一些东西，就是说虽然说大家各个国家都要尽量的去努力，但是也要尊重各个国家的这具体的这个国内的情形，所以给很多人感觉就是说声明很多，但是真正的那个做的很少，所以环保人士的话也不免会感觉到有点失望。
是王教授，我想再追问一下，就是您认为这是哪些国家的责任？是不是像拜登总统所说的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缺乏承诺？
首先就是在这格拉斯哥之前一天，在罗马开的这个 G20 的峰会，这 G20 这20个最大的这个工业国家哈，他们集体就排放了人类大概80%以上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温室气体，所以说谁最大责任的话，当然是这20个国家最有最大责任。但是再进一步来看的话，现在世界上排放这个温室气体的第一名的话是中国，它占27%，美国占11%，第二名，然后印度的话6.6%，欧盟的27个国家大概占6.4%，然后再来的话是印尼是3.4%，然后这个俄罗斯的话3.1%。那么刚才您提到就是中国跟俄国这两个大国基本上的话也是这个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的 这个国家，他们没有来的话，对这一次这个峰会的成果来讲的话，当然是有点这个打折扣。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这些主要大国的话，他们现在的话陷入一个就是说是所谓大国政治竞争，跟这个本来应该是可以合作方面就那个机会很大的一个气候变迁的问题的话，跟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挂钩，所以这个的话也进一步限制这一次这个峰会会有的成就。
好，我们稍后再说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那现在我想请问叶耀元教授，您是否同意王教授的观点？您对本届峰会的这个结果怎么看？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表现您怎么评价？
哎，是的，其实刚刚王教授也把一些大致上的东西 summarize， 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说，现在拜登所强调，不管是中国或俄罗斯，毕竟尤其是中国，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的排碳国。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中国在这些各大不管是 G20， 甚至是今天的这个COP26 的会议里面，都某种程度就是缺席了。那在这个结构性来说，我们虽然是已经看到在美中之间它的一个冷战的冲突，或者是彼此之间有点像波涛汹涌之间在这争夺所谓世界霸权的一个角色里面，的确产生了很多不管是在意识形态，不管是在合作上面产生的矛盾。但是这样的矛盾，当你面临到所谓的全球暖化的危机的时候，其实从不管拜登，尤其是拜登从竞选开始到他上台之后，一直都在强调的是，拜登希望是可以去在这方面跟中国进行某种程度的接洽，产生一些合作的契机。也就是虽然说美中之间的竞争是没有停歇下来的，但是至少在全球暖化议题上面，他是希望在这个一单点议题上面是可以跟中国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的。但目前我们看到中国方面所展现出来的态度，似乎并没有要跟美国在这方面进行一个更深度的一个谈话。所以拜登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言论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评断，我觉得相对来说是也是表达了他某种程度心中的不满吧。
嗯，那叶教授，像您刚才说的，中国并没有非常积极的去参与或者说去配合现在这个解决全球气候危机的这样一个努力。那么您认为中国是出一个什么样的考量？是说不愿意参加这样的一个现有的一个国际架构，还是有别的考量？叶教授，
其实主要有两个考量。第一个考量就是，对于这些不管是气候峰会所提出来的条件，中国到底在排碳量上面能不能去满足它所要提供的一个范畴。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美国跟中国之间他们对于排碳量的限制其实是有不同的一个看法的。美国像刚刚报道也说了，他希望在2030年的时候将所谓的全国的排碳量降至50%或52%之间。但对中国来说，是他现在所画出来的构想是在2030年的时候有50%的能源是透过所谓的比较 clean energy， 就不是透过这种煤炭所发电出来的能源。那他们所谓的碳平衡，当然碳平衡本身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他们所设定的碳平衡的目标是在2060年，也就是说以中国现在他所预期可以去减碳的一个数量或数字，基本上跟这些参与这些峰会的国家甚至是美国有蛮大的一个预期上的差距。那问题是在于说，中国不管以他现在的一个经济架构来讲，他事实上是需要去继续维持他这样的一个高能源开发型、高能源产能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他其实不大能，就是即便他参加了这样的峰会，他也不见得是真的可以去 promise 说去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除了到底做不做得到这件事以外，另一个角度的话，其实当中国不，如果拜登就中国其实一直在诠释说，拜登在所谓跟美中之间的竞争上面，他最重视的到底是经济啊、军事啊，还是一个霸权争夺的概念，甚至是所谓的环保议题上面。如果拜登真的很在意环保议题，或者是这其实是一个美国现在所谓的外交方针的一个主轴的话，那中国透过这种不合作的方式，事实上也是在为自己争取所谓的话语权，争取他的一个谈判的筹码，就是我现在不跟你谈，我把这个筹码越压越大，到哪一天你受不了的时候，你可能会更愿意在其他方面去做一些 sacrifice， 然后愿意跟我去在环保化，就所谓的抗拒全球暖化这个议题上面跟我去做一个讨论。所以说这某种程度有两个不同的方面在做思考就是了。
是刚才叶教授提到了这个中国内部自己在这个减排能力上是有限制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想请问王维正教授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他在不久前也是宣布了一些环保的措施，让很多人都非常惊讶，因为这个力度还是相当大的，也得到了这个环保人士的支持。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几个月呢，中国是因为能源短缺反而是加大了在中国国内煤炭的使用，那么这也是和中国的承诺相违背的。王教授，您认为中国是不是在能源转型上是面对着一些障碍？中国的这个碳排放承诺有多大的可行性？
刚刚已经提到，中国现在的话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排放国。那么它中国跟印度其他这些国家的话，传统以来他们的主张就是说，希望这个工业先进的国家呢，他们已经工业完全发达了，然后造成了这个气候暖化。那么他们呢，这些开发中的大国还没工业发展还没有完全这个到位，所以必须要让他们再继续排放。那么像中国的话，它这个高峰就碳高峰的时间的话是2030，所以从现在到2030，它还要继续排放。然后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净零哈，这 net zero 哈是2060，这比美国要短个10年。那么过去他也提到过，就是说这个很多开发中国家对于中国的话都是这个非常的重视他的看法，比如说他们中国的话，他在这个再生能源和绿色能源方面的话有一些的这个研究，然后他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煤产国和煤使用国。那么如果说开发国家要从这个中国得到一些这个技术上的援助的话，他们可以从那里会得到比较多。所以对于前一阵子这个习近平所做出的一些这个主张的话，确实是让人家感到有点振奋。但是习近平这一次不但不来参加，而且用书面的方式来表达的话，一方面他是觉得说他如果真的来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再给更多的更好的一些承诺。另外就是说，这个自从这个习近平这对外的发表那些的这个承诺之后呢，他在全国的各省都设定了目标，这就好像搞这个以前的群众运动一样，然后很快发现说各省的话都达不到这个他的目标，所以为了这个工业发展的话，他还是继续的排放。那么既然各省都达不到的话，就让人家感觉到说这个他对外这个所做的一些这个宣传的话，他那个承诺到底有多大的可以这个承诺的可以达到一个可能性。那我觉得中国的这一套，我觉得中国这个到底能不能达到的话，在未来的几年，2021到2030年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因为它的那个工业的这个产量实在太大，这个9年之间的话对人类的这个温室的气体还有这个气候暖化的话，就会造成很大而且不可恢复的破坏。
是王教授，您刚才提到这个习近平他不亲自出席这个大会的原因啊，那也有猜测是说他现在可能不愿意放弃这个国内的一些目标来去在国际上出风头。那我想您王教授，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地缘政治的因素，那么我想请问您，这些地缘政治的因素是什么？
首先就是中国的话绝对不会承诺就是说放弃这个快速工业发展的这个权利，然后在全世界上来造成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合作的这个对象这样的一个形象。另外就是说另外就是中国现在对跟美国合作兴趣缺缺，是因为他把这个气候暖化的问题把它所谓的武器化。所谓武器化的话就是说现在的话中美关系不睦，这从新疆到香港到台湾到这个南海到东海，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军力崛起等等，中国觉得说这个美国在处处都跟他为难，而且是要已经很明显的是要限制他的崛起。那中国崛起主要是靠经济发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的话，也降低了这个中国跟美国合作的一个机会。那是非常可惜，这本来的话这个全球暖化这个议题的话是两个这个大国可以合作的一个项目，但现在的话是被放在一个地缘政治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所以中国的话希望说美国你这个放弃对台湾的支持，我才跟你谈这个气候暖化。那我想美国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好的，那接下来我也想请问这个叶晓元教授您的观点，就是您认为中国和美国它在这个气候变化这些在对抗气候变化的目标上有没有共同的利益，那么如何才能让两国更好的合作来实现这个全人类其实都是要集中力量来达成的这样一个目标。
我觉得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两国之间的确是有共同的利益存在了，也就是透过减低排碳量，某种程度至少在温室效应上面可以造成一些趋缓，然后也等于对于现在全球暖化产生一些比较决定性的一些改变。那我觉得在这个目标上面，其实不管今天是民主国家或者威权国家，他们应该都可以想象到，这其实是对于整个人类世界的未来有很大帮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长远来说他们可能要运作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就短期之内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事实上是积极营或者是非常非常的积极在开发这些所谓的 alternative 这种替代能源，那甚至是对于说一些不使用煤炭不使用不管是天然气或者是石油的一些产品做很强烈的一个科技上的补助，那中国也有在做类似的一个作业，但是它的作业会碰到跟美国不大一样的状况，是美国虽然说它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但是基本上它大多数的产能就是也就是基础制造业或重工业，它不见得是在美国本土，美国它主要的产业是在做研发，是在做一些比较精密的制程。那今天我们看到中国事实上它的一个经济的状态或者一个经济的结构大部分还是维持在所谓的一个制造业或者是重工业上面，那自然的它所产出的排碳量会比美国高来的很多，而且中国现在虽然说它已经在于所谓的开发中国家跟已开发国家之间的一个边界点，那它问题是它为了维持自己政权的稳定性或者是所谓威权国家都的这些政体，因为他们有一个民主选举的一个程序，所以它必须要维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那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事实上经济发展是它维系政权合法性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决定，也就是说它现在这个状态它必须要继续去冲刺继续去刺激自己的经济发展，那在这样的条件里面它其实很难说在短时间内真的对于它的排碳量做任何显著性的减低，甚至是我们看到的在过去这几年不要说减低了，事实上过去这几年以来还是些微的在增加，那从这个数字来看，你说虽然就是即便他愿意去 promise 一些可能的未来，可是他以现在他的一个经济的结构，以他的政权的结构来讲，他事实上是不能做到太多事情的。
嗯，叶教授，一分钟的时间，您对这一次格拉斯哥气候峰会有什么样的预计？
我觉得基本上在这几个主要的经济大国里面，他们应该是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也大致上会朝向这样的一个共识去做前进。那现在唯一的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说，面对这些开发中国家，在开发中国家他们为了追求经济发展的一个条件里面，如何去跟所谓的减碳或者是去减少这些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排放上面做什么样的努力？我觉得在这部分来讲，就是这些所谓的已开发国家，他们到底愿不愿意拿出一些所谓的赞助、一些资本，愿意去帮助这些开发中国家来克服减碳的一个危机？我觉得这会是一个真的要观察的重点。
好的，王教授，您的观点，您对这一次气候峰会有什么样的预期？
我想这些大国他们吵架归吵架，但是因为这个道德的问题，还有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重要的地位，最后还是会达成一些协议。如果说彼此之间的减碳的目标不能达成的话，不如或就是说彼此对这个开发中国家多一些援助，特别是这个干净的能源或再生的能源那方面援助，而不要去援助那个煤炭。
好的，非常感谢王卫正教授和叶晓元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